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8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小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的军力报告警告指出中国以美国目标为假想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北京为什么跳脚呢？中国生育政策大逆转，能不能够解除人口危机？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跟分析。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健康近况堪忧，舆论呼吁当局公开诊断病情。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在下个月访问朝鲜。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星期六报道，习近平将应金正恩邀请，在下个月参加朝鲜国庆庆典。《海峡时报》没有说明消息来源，并说习近平访朝的计划不排除可能在最后一刻出现变化。此外，韩国的《韩国日报》星期六也报道说，一个中国先遣队正在平壤与朝方商讨有关习近平的日程和行程路线。这将是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首次访问朝鲜。韩联社上个星期报道说，朝鲜各家接地旅行社十日通知中方各旅行社，因国家措施要进行装修，11日到9月5日不再接待任何旅游团。报道说，闭关锁国的朝鲜在旅游黄金期放弃如此难得的创汇商机，不是装修能说得通的，很可能另有原因，如接待重要的大人物。朝鲜定于9月9日举行盛大活动来迎接建国70周年。朝鲜官员曾经向韩国记者透露，已经邀请习近平出席。在朝鲜宣布将放弃核武器之后，其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已经3次到访中国。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位美中两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说，美中两国拟议制定经贸谈判路线图，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峰会做准备，以期届时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今年11月有2场多国领袖会议，也就是11月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11月30号在阿根廷登场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这2场会议期间见面，而这将成为两国解决贸易战、避免纠纷重创两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绝佳时机。最近有一系列报道说，贸易战使习近平在国内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习近平比川普更愿意回到谈判桌上。自从6月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问北京之后，双方一直没有任何高层谈判。但是下个星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将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举行谈判。《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谈判目的在为11月的峰会扫除障碍，寻找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在这次中级官员的接触之后，未来几个月内还有更多轮的谈判。川普总统最近表示，美国愿意谈判，中国也非常希望谈判，不过除非是公平互惠，否则不会与中方达成协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炸弹专家说，沙特领导的盟军最近在对也门的空袭中使用了美国生产的炸弹。这枚炸弹击中了一个市场的一辆大巴，炸死51人，其中包括40名儿童。CNN 星期五说，专家们从图像中辨识出攻击中所使用的炸弹， 这些图像是在这一次致命攻击后不久拍摄的。 CNN 说，弹片上的数字显示，这是一枚重227公斤激光制导的 MK82 炸弹，由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防部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制造。这次空袭还造成了79人受伤，其中包括56名儿童。沙特领导的盟军一名发言人本月早些时候说，空袭行动的目标是在市场内的胡图反政府武装，这次空袭符合国际法和人道法。2016年在沙特在另外一次致命攻击中使用了一种类似的炸弹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禁止向沙特销售精准制导武器，但是川普政府去年推翻了该禁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伊丽莎白·斯罗塞尔说，在8月9日击中大巴的空袭发生之后，直接针对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或平民目标的任何攻击都等同于战争罪。他说，必须要确认肇事者，绳之以法，承担责任，无论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出这些违法和侵犯的行为。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去世，享年80岁。安南基金会的推文说，安南在短暂生病之后不久去世。安南是第一位非洲裔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从1997年到2006年。安南也是第一位从联合国雇员做起，最终成为联合国秘书长。2001年，安南和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者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安南和他的妻子纳内有3名子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美国国防部在8月16号所公布的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中国迅速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很可能正在训练打击美国目标。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那国防部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报告呢，名为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那它在这份报告里面是分为了6个章节、5个专题和3个附录，从各个方面评估过去一年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发展动向。但是根据相关法案，国防部每年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那星期四的报告也就是向国会提交的这个年度报告。那报告在一个专题叫做跨水域轰炸行动的这一部分中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这个能力。近3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了轰炸机在相关海域中的作战区域，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经验。那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10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星期四的报告也是有所涉及哈。那国防部的这个报告就是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称，解放军很可能也在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回中国，同时也在威慑、拖延或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那报告认为，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还取胜。那除此之外呢，星期四的报告还讨论了中国的军改，也讨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那报告是指出，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且呢，报告认为中国还会将寻求在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那报告还提到一带一路，说中国意图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让这些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 并阻止在一些敏感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那传统基金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程斌认为，国防部的这个年度报告是不仅聚焦军事领域，也关注其他非军事领域。那这反映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也是经济、外交和贸易的问题。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反映出不仅是国防部，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更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多领域的，中国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改变国际格局，改变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中国在动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所有这些手段。所以在国务院和商务部没有关于中国行动的年度报告的情况下，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分析。
那今年的这份年度报告的出台正值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紧张升级之际。那我们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是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那也就是这个2019国防授权法案就正式成为了法律。那在这个法案中呢，有100多处是提到中国，涉及多项美中关系的敏感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五的时候是在对国防部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发表了一篇社论。《环球时报》是在社论中说，中国军事力量属于正常发展。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中国军队的这个各个方面以及对中国军队的分析呢，引导舆论炒作中国威胁。那程斌是指出，中国的有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是问题是中国自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定期的公布官方的军队发展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令人不安的。那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轰炸机不断飞过日本海、台湾海峡上空，循序扩展在西太平洋的巡逻范围。那此外呢，今年5月中国还首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降落了其最先进的轰6K中远程轰炸机。那美国自今年4月以来也先后5次派 B-52 战略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为近几年来罕见。那星期四国防部的报告是对两国间的对立可能进一步激化提出了警告。国防部的报告还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会放缓，但中国的官方的国防预算到2028年将会超过2400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波兰跟中国一样，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恩怨。波兰也是俄罗斯的周边国家中，中国之后另外一个在国际社会最有影响的国家。可是跟中国不同，波兰总统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波兰目前积极同北约合作，希望美军常驻，并且努力巩固国防，抵御俄罗斯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最近表示，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是侵略者，俄罗斯的威胁今天直接笼罩着波兰和欧洲的东部地区。在波兰武装力量日之际，杜达对波兰广播电台表示，在俺罗斯入侵格鲁吉亚10周年时，人们再次想起了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当时在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为捍卫格鲁吉亚抵制俄罗斯侵略所讲的那番话，那就是如果国际社会不对俄罗斯的行为举动说不，俄罗斯会继续把他的侵略活动扩展到别的地方。杜达说，前总统卡钦斯基的警告不幸被应验，俄罗斯没有收敛他的行动。2014年，俄罗斯开始侵略乌克兰。杜达说，现在格鲁吉亚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处在战争状态，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被俄罗斯占领，当地的所谓分离主义势力其实就是克里姆林宫所支持的俄罗斯人，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也就没法生存。杜达说，来自俄罗斯的各种挑衅、军事和混合战争的威胁以及网络攻击等证明， 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感到安全的国家和友善的近邻。杜达说，波兰现在是北约成员，继续加强同北约的合作，让北约军队，首先是美军驻扎波兰，是对俄罗斯威胁最好的回应。另外，波兰也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和巩固国防，到2030年时，波兰军费开支将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杜达说，从2015年起，波兰军队的战力在不断加强，波兰已经向美国采购了爱国者防空导弹，他视察部队时能够感受到波兰军人想捍卫国家的爱国情绪，军队士气高昂。此外，美国已经在波兰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杜达还特别强调，无论在东欧地区还是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波兰的国际地位在继续加强。特别是一年前，当波兰被推选为任期为2年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时，199个国家，几乎联合国的所有成员都投了赞成票，没有人对此反对。目前有美军装甲部队以轮换方式临时驻扎波兰。新闻媒体几个月前曾经报道说，波兰计划出资20亿美元，希望美军能够常驻。波兰国防部长布拉夏赫说，他认为美军常驻波兰的可能性非常高。俄罗斯已经警告，如果美军常驻波兰，俄罗斯将会采取回应措施。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之下又重新回到苏联式的思维，因此俄罗斯的举动让波兰等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伊赫洛夫说，在普京统治之下，俄罗斯所走的道路就是放弃伊列钦的把俄罗斯建设成为民主国家的设想，因此才会出现入侵格鲁吉亚以及后来的乌克兰危机。波兰曾经位于普鲁士、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大欧洲列强之间，历史上曾经几次亡国，并受到沙皇俄国的蹂躏。在今天的俄罗斯周边国家中，波兰也是中国之后另一个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虽然中国与波兰一样都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恩怨，但是两国今天针对普京政权的立场截然相反。曾经以团结工会运动闻名的波兰，在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民主化进程中实施了一系列的激进改革。波兰目前被认为是东欧地区政治经济的火车头和领头羊，同时在欧盟中扮演重要角色。波兰统计局发表的资料说，波兰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6%，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幅度达到5.2%，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7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2%。波兰近些年来继续推动去共产主义化行动，与苏联和共产党有关的各种塑像和纪念物被大量推倒，这一举动同样引起俄罗斯的愤怒。最近几年来，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恶化，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和其他的内阁政府高官几年前乘飞机在俄罗斯西部坠毁后，俄罗斯至今拒绝向波兰归还飞机的残骸。当时被运回波兰的这些死者的尸骨也被混乱地彼此放在一起，这些都引起波兰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中国近些年来加强同波兰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了波兰，波兰正把更多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打入中国市场。今年是波兰独立100周年，8月15日是波兰武装力量日，在首都华沙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波兰举行了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最大规模的阅兵，以此展示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美军、英军、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军队也参加了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注意到，波兰把过去储存的许多苏联时代的武器装备，包括 T-72 坦克等翻新升级之后在阅兵活动上展示，显示波兰正积极巩固军队战力。1920年的8月15日，波兰军队在开国元勋和波兰元帅毕苏斯基的率领下，在华沙城外击溃布尔什维克红军。华沙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 6万多名红军士兵被俘。当时坐镇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指挥战斗的著名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被迫逃回莫斯科。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壮大，革命时机成熟，波兰的无产阶级将会欢迎红军到来，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图哈切夫斯基当时的口号是先拿下华沙，再拿下柏林。但是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感到意外的是，刚刚脱离沙俄独立的波兰人能够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华沙战役使红军惨败，更阻止了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运动向其他的欧洲国家蔓延。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上台执政的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在1992年把8月15日设定为波兰武装力量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在100多处提到了中国，涉及多项美中关系敏感点，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军演，以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等等。为此，中国外交部还有商务部等4大部门提出了抗议，指责美国加深美中对抗。那么新的国防法案是不是像中国所说的那样全面针对中国呢？对中国的经济、军事跟政治影响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邀请了嘉宾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关于签署的国防法案，那么在100多处当中提到了中国，法案当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根据这个问题呢，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他认为与其说是美国敌视中国，不如说是中国的行为让美国警觉。刘平说，
确实有人提到了所谓的这个亲中一台，对不起，亲台一中。那么事实上这个所谓的亲台的部分呢，它有很多是所谓的国会意见，在这个明令国防部必须要做的事情，其实也都是符合现在的台湾关系法的精神，或者是符合台湾关系法的各项的要求。最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台湾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能够让台湾不要在被强迫的情况之下和中国大陆统一。那么这个所谓这个一中这个部分呢，那你与其说是对于这个中国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针对意味，不如说是针对中国近几年的作为，那么包含呢在南海这个作为里边，那么这个还有在前面您提到的中国几个部门这个讲话，因为这里面呢牵涉到中国几个方向，包含了这个商务贸易方面，在美国所看来的这种不合理、不公平或者是这个不公开的一些作为。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因为这几年来美国逐渐的觉醒，了解到在这个共产中国对美国或者对于这个自由世界的危害，所以美国现在是加以各方面的防堵。用一个最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这个南海的这个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明确规定，除非在南海的事情上中国连续3年证明他没有在这个兴建军事设施，美国才邀请中国参加这个演习。而事实上过去中国美国这个邀请中国已经参加了2次，今年也已经发出邀请了，所以呢这个然后后来把这个邀请给撤回了。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中国对美国有任何的敌视，不如说中国自己的作为让美国提了更高的警觉。
这次的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的版本。美国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党争利害，但这个法案呢是不是得到了民主还有共和两党的共同支持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他说，
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在国会高票通过，换句话讲就是得到两党的这个高度支持。这个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讲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对中国的针对性很强，有118处提到中国这针对性呢不仅仅包括军事方面的，还包括了贸易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包括了这个对台政策，还包括了这一些文化活动，比如说孔子学院这样的事情，这在以前的国防授权法案是不可能提到的。那可以说，这个法案预示到美国对中国的防御全面的这个开始，就是全面防御中国的时代开始了。为什么得到两党的支持呢？这是现在成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美国的共识。在过去的30年来，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很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相信只要和中国进行贸易，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个体制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成为一个更像我们的一个国家，就更加自由民主的国家。这30年以后，大家发现这个结果和当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这个中国借着这30年的机会，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世界的第二经济体，同时以前开道打入了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的、商业的、文化的、出版业、学术界，所有的地方无处不见。这种渗透是引起美国的全面警觉。由于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开始和中国的贸易战，这个题目被完全的打开，美国这个朝野，尤其是政策制定这个阶层，意识到必须全面的防御中国，不然的话，整个自由世界，美国都会受到中国带来的威胁。
对于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国官媒认为是一个封堵中国投资者的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对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在高科技行业的野心，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
美国在这个防堵中国的投资这个话是这个中国方面很多人的说法，正确的讲法应该是美国防堵任何国家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那种投资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如果那种投资它会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如果那种投资它是会破坏这个美国的这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当然防堵。也就是说，今天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防堵，美国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当然希望别人来投资。这个还有这个像这个富士康啊，郭台铭来这个美国投资，那这个川普总统不是亲自陪着他，两个人一道举行破土典礼吗？就你这个投资对我是有好处的，当然你这个我要这全力的支持，本着高度的欢迎。当你这个投资对我的国家，不管是安全方面、经贸方面，或者是像刚才这个破空跟建立讲的这个方方面面对美国感受到的威胁，美国当然要加以防堵了。另外呢，你讲说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所谓这个掺水啊。是，这本来嘛，这个把这个中兴通信这个事情在国会里面有这个条款，后来呢，这个把这个条款给取消了。但这个取消者也呢，并不是美国在有关于这种保护商业机密这个事上，或者说是在这种防堵侵害美国利益的这些项目上，美国什么放水，并不能这样讲。因为中兴这个别忘了，美国第一个先罚多少钱，10亿是不是？另外还要有4亿摆在那个地方。以备将来你再违反规定的时候，我就直接动用了。再有一个呢，必须要成立一个这个工作组，这工作组呢，就是在这个中兴这个董事会里面来监督中兴，必须要履行合约。这工作组呢，是中方出钱，人可是由美国来派。所以呢，你这个整个来看，美国现在确实是已经一个这个全面的觉醒。那么在这个条款中间，这个是美国政府必须要执行的这么一个这个法案中间呢，然后对中国家或者对这个怎么讲呢？是您刚才举了很多例子，现在中国在各方面的做法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美国必须要加以防范。
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中国华为还有中兴两家公司的产品，也禁止任何跟美国政府有业务关系的实体跟上述公司交易。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封杀了这两个公司在美国的生存空间呢？对此，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他说。
这个不准这个美国政府或者军方或者及其承包商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这个通讯设备啊，这个规定啊可以说是相当克制、相当低调了。应该说这个范围应该更大，涉及了美国的这个方方面面，包括工业、 科技等等都不应该使用中国的这个华为中兴这个通讯设备，因为很明确，华为和中兴通过他们的种种劣迹证明，他们就是间谍公司，背后就是中共的军方，所以他这个在美国已经是多次处罚，多次被这个处罚，这个受到驱逐，而且他们多次的达成了庭外和解，以巨额的赔款来换取了美国法院对他们的严惩。所以在这个时候，说非常这次这个法案在国会参众里面通过的时候，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众议院是359票对54票压倒性通过，参议院87票对10票压倒性通过。那么参议院有10票反对，众议院有59票反对，外界以为这个反对是说这个法案对中国太强势了，太强硬了。恰恰相反，这些反对票是说这个法案对中国不够强势，不够强硬，其中就包括仍然放生了中兴公司。本来参议院版本是要这个限制中兴公司，不准川普政府放生中兴公司，而众议院版本呢就缓和了，加上川普的一个政府对游说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支持川普的立场，放生了中国的这个中兴公司，给中兴公司一条生路，以重罚和监管来换取一条生路。这个是很不，有些议员是反对的。另外就包括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中兴公司、华为公司仅仅限于美国政府、美国军方不去使用，还太轻微了。可以说美国整个的工业、科技和社会都应该全面的防堵这个中兴公司和华为公司。
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人口政策过去饱受国际社会批评，不过呢，今年以来这形势出现了惊人的逆转。在三月份，当局取消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六月以来，多个省份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采取了限制堕胎等措施来保证出生率。就在最近，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这样的评论文章，呼吁社会为促进生育创造条件。那么多年来以残酷方式控制人口增长的中国当局，为什么政策发生180度大转弯？计划生育带来的多种经济跟社会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呢？目前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鼓励生育，是不是又会矫枉过正呢？有关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于中国人口政策过去几年开始松动，但是今年以来出现大逆转，这种转变是有哪一些信号呢？对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从事医疗专业业务分析的易富贤，他也是《空巢大国》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2019年很可能会废止计划生育。易富贤他说，
季晓秋说这个十九大报告中间没有提计划生育，这是几十年的第一次。另外就说刚才还有这个邮票，就今年是他2019年的这个邮票，他那个生肖邮票，他是三只小猪，这个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他的邮票是两只小河，然后这个1980年的一胎化政策，他的生肖邮票是一只猴子。所以从这个邮票来看，中国的这个2019年应该会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
那么造成生育政策逆转到底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中国人口老化还有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现在改变人口政策是不是还来得及呢？对此呢，陈破空他说，生育本来就是人权，是不容人为干预的。陈破空说，
都是中共的瞎折腾。本来生育这件事情啊，就是人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人权，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违背自然的事情，要去干预，人为的干预，都会带来这个严重的后果。看看今天对照一下中共前后的标语口号，就知道其中何其荒诞。以前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人超生全村皆杂，说是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还说什么这个叫做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计划生育达到这么疯狂的程度。今天他们又出现了别的标语口号，除了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易先生提到发行邮票啊，或者说是要这个生娃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甚至我在微信上看到个别的农村呢，出现了这么荒诞的口号，说是什么呢？让全村妇女怀上二胎是村支书不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非常可笑。这句口号让我联想到啊，这个前几年在湖南的一个中学啊，湖南那个中学这个提的这个十大校规，其中一个校规叫严禁男教师强奸女学生。 说这个社会发展到何等荒诞的地步，说今天中国出现了人口危机，什么女多于男呢，这个劳动力不够啊，人口老龄化呢，都是中共极端的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今天他们又想走到另一个极端，我想如果是再出台政府人为的这些限制措施的话，必然又会引发新的这个后果。这可以说恶果是一重接重，恶性循环没完没了，都在于这个一党专政。
计划生育实施多年了，除了经济后果之外，也对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例如刚刚提到的男女比例失衡等等。那么总体上来评估这个政策究竟成败如何呢？对此，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他说，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三大灾难，刚才我说了一个人权灾难，我就不重复了，另外一个呢是男女比例失衡的灾难，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可以说间接的对人权的一种侵害。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年化，中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年化的这个社会，这个劳动力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那么这个本来中国的这个养老基金就被挪用，出现了各种的漏洞，再加上了老龄化的人口在逐渐的增加，这成为经济上一个可能是崩塌的一个爆发点，所以出现了这么大的灾难。问题是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当然这不是中共所犯下的唯一的一个错误，中共在统治中国70年来犯的错误太多了，但是这是一个有人预算就估算过，就是说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有4亿的婴儿应该出生没有出生，4亿的生命，不仅是这4亿的生命，包括他父母经受的精神身体的折磨，这样的巨大的人权灾难谁来负责？现在有没有问责？有人来问责没有？我觉着如果不就着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的失败进行问责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转型正义就不可能实行，这是未来中国转型正义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从现在就开始问，这个责任谁来负？如果政府来负，政府是不是首先要道歉，然后采取一定措施，这个对这个受害者进行这个补偿？当然现在新的政策说鼓励大家去生更多的孩子，这种执行这样的政策比这个不让大家生要难多了，因为我不愿生就是不愿生，你没办法让他生，但是当你要生的时候你不让生，这个有办法的。所以呢现在他遇到了很多的年轻的夫妇现在不愿生孩子，就这个政策又出现了问题。我觉得政府在没有向人民道歉的同时又说出了一句话，说是生娃不是个人的事，还是国家的事，这种这个恬不知耻的话让人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愤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马来西亚年迈总理马哈蒂尔17号开始访问中国，外界普遍关注马哈蒂尔要取消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关专家指出，同贪腐严重的国家打交道，中国很可能同流合污，也会深受其害，上门退货就是一种可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3岁的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星期五，也就是8月17日，将首先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杭州。19日将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马哈蒂尔可能是习近平作为北戴河会议后首次公开露面，可见中方对马哈蒂尔的重视。大量报道显示，马哈蒂尔打算取消中国在马来西亚承建的数十亿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能源管道以及连接马来西亚半岛东部的铁路项目。这两项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指标项目。印度快报8月16日说，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被控当政的时候为寻求利用中方资金支付腐败亏空，同中国草草签署了上述协议。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问题肯定是他这次访问的一个重点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总理也是访问过杭州，也是这个在这个一带一路中间这个也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现在马哈蒂尔呢，他上台呢，他是以这个反对纳吉的各种这个政策而著称的，所以他其中也包括了就是中国在这个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过度的投资当然呢，我个人感觉呢，他不会说是完全推翻所有的项目。
新华社援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玉主的话说，对于中马关系未来走向不必过分担心，不应为一两个项目过分焦虑，而应向前看。马来西亚新政府当前一些表态或者举动与该国内部的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路透社近日报道，设在美国加州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说，马来西亚重审与中国一带一路有关重大项目之际，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可能将触角伸向马来西亚一些企业以及政府机构，试图获取有关一带一路项目和协议的情报。报道说，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则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黑客行动，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共同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中国外交部还说，中马合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通过友好对话得到适当解决。马来西亚新总理此次中国之行上门找后账，暴露了中国一带一路的经营弱点。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打交道，同流合污似乎有时不可避免。
如果是到的不发达国家，法治不健全或者贪污腐败就成为他们的那个，那么中国也在往外面去，他到欧洲就不会腐败。那后来他到了那个巴基斯坦，对吧？谢里夫啊，还有那些东亚那些国家，一塌糊涂的，没钱办不了事的，那怎么办呢？主要的关节、主要的部门要打通，要打点。那么你打点了嘛？你说你这个是，人家说你这个不符合那个正规，那么所以这个是一样的了。
不过倪乐雄同时指出，中国的弱点正在被利用。
关键是说老实话，美国希望他们整个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全面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出发，所以呢，我就抓住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短处，是吧？我这倒霉的人，来作为反对的遏制你的理由。
倪乐雄提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法治和道德问题的同时，陈刚则表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解决方案将具有指标意义。
对，我觉得应该就马来西亚它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波折，它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它的这个沿线的国家很多，马来西亚呢，它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包括南亚的一些国家，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下面除了马来西亚以外，东南亚还有南亚，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也都会开始有一些反弹。所以我觉得这次马哈蒂尔的这个访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最后要看到他跟中国政府最后达成的具体的一个妥协是什么，这个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和中国重新商谈这些一带一路项目会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有评论说，国家上门找后账跟个人商业活动一样，商家的售后服务有时免费，有时也要收费，马来西亚毁约要交违约金，这里没有不损失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他的母亲再次呼吁当局释放黄琦出狱治疗。与此同时，活动人士提出，当局应该以透明方式公开诊断黄琦的病情，以平息公众疑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社交网络平台近日再度传来有关黄琦身体近况的消息。维权网星期六，也就是8月18日说，黄琦身体仍浮肿，肌酐、尿酸仍未达到正常水平。 2010年，黄芪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无法治愈、可能致命的疾病。该疾病导致肾功能受到影响，黄芪每天必须服用9剂药物，有肾功能衰竭的危险。此外，他还患有脑积水、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炎。黄芪的母亲现年80岁的蒲文清，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
我希望当局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公开审理黄芪一案，从人道出发，早日释放黄芪出来治病。我担心黄芪会含冤死在狱中。
黄芪1963年生，四川人，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2003年因煽颠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是中国最早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参与救灾，帮助地震当中死难学生的家长揭露豆腐渣工程。报道说，四川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2018年6月20日开庭审理黄芪等3人涉嫌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案，不过审判已经取消，延期开庭日期目前不得而知。活动人士作家苏雨桐发推说，8月17日上午，蒲文清原工作单位人员抵达了蒲文清的住处，称上级领导要求他们到家中查看情况。苏雨桐说，目前无法确认这些人登门的真实目的。对此，蒲文清说，
到我家，我们问他到我家做什么事，他们说是上面领导叫他们来看我。他们来的人有我原单位的政工科的副科长刘礼，还有保卫科的，医院来的是3个人，另外有3个人是2个人刘一丽来玉女是该到社区的。
黄芪目前病情的描述来自哪里？蒲飞是六四天网义工，星期六他对美国之音说，
是这样的，是黄芪本人的描述，然后再加上律师的观察，我们还是希望当局能够就是让黄芪的律师，在黄芪律师的见证之下，最好能够安排一个检查，因为就是你当局在始终躺着聊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混不过去的。
蒲飞还说，病人对自己的描述很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如果当局长期拒绝对黄芪病情进行检查，那么揣测就不得已了。蒲飞表示，对黄芪进行公开病情检查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因为黄芪曾经是当局推崇过的媒体人。
那我们还是希望借美国之音这个平台，还是呼吁当局给黄芪一个适当治疗和安排。毕竟黄芪是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但是我要声明的是，如果是黄芪病出现，这个责任应该由公安方面来承担。
黄芪曾经在一份控诉报告当中说，他所创造的原天网寻人网站曾受到包括人民日报、央视以及数千家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赞誉，1999年获得中国互联网大排名第2。天网共同创办人其前妻曾丽2000年底还获颁中华爱国之心的光荣称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这个星期在洛杉矶过境，受到媒体广泛的注意。这是自美国的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元首首次过境美国。那么蔡英文总统过境受到的待遇令人非常好奇，究竟这次美国对蔡英文的过境安排如何呢？是不是比以往有所突破呢？专家又如何解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分析。
蔡英文总统在洛杉矶过境期间拜会侨教中心，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演说，媒体被允许采访公开行程，并可及时报道，这些都被认为是这次蔡英文过境待遇的几个特点。许多媒体也用突破二字来形容这些活动。不过曾经多次处理台湾总统过境事宜，并且亲身接待过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行政院长等高层官员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并不认为这些算是真正的突破。
My interpretation？
要我解读蔡总统这次过境得到的待遇，我会说这些是逐步性的改善。我知道台湾媒体喜欢用突破这两个中文字， 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突破。
Media likes to use the word too poor, but I don't think these are really too poor.
布瑞哲说，2003年陈水扁过境纽约时，不仅在华尔道夫饭店发表公开演说，还公开接受人权奖。当时他也在场，观众也有上千人。因此，蔡英文在洛杉矶的过境待遇并非以往没有过。因此，他不认为这次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有真正突破。但美国确实是在逐步改善台湾高层过境待遇，理由却与台湾旅行法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美国政府有意发出的信号。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e improved treatment, i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a very positive attitude.
这次的待遇有所改善，是因为美国对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持正面态度。我们两个政府的沟通非常顺畅，所以为反映这个情况，美国希望向台湾政府、台湾人民、中国大陆以及所有相关各方发出信号，那就是美台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We wanted to signal to Taiwan government, Taiwan people, the mainland, all concerned, that U.S.-Taiwan relations are in good shape.
布瑞哲说，蔡英文上任后对中国提出的九二共识做出具有创意的回应，应该足以开展双方建立互信的过程，但中国却无意这样做，反而坚持要蔡英文接受他不能接受的条件，在不断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对蔡政府施加压力，但蔡英文都以谨慎克制的方式来应对，因此川普政府很清楚是谁在改变台海现状。
有些台湾人认为他不够强硬，但他仍然坚持这个做法。我认为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欣赏，川普政府非常清楚，蔡英文没有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也没有在改变台海现状，而是中国在改变台海现状。
在蔡英文过境洛杉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个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在美国本土发表公开演说，是否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诺尔特答复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守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诺尔特说，美国有时会安排台湾当局代表在美国过境，这些安排大都是基于旅行者安全与舒适的考量，同时也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中国政府对蔡英文过境美国一事表示反对，并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说，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撤销前奥巴马总统政府中情局长的安全许可。川普在一份声明中称，布伦南在制造针对他政府的分歧和混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星期三宣读了总统的声明，并指出，当初保留布伦南的安全审查过关资格是出于职业礼貌，让他可以向继任者提供建议。
Neither of these justifications supports Mr.
这些理由都没能给布伦南先生继续获取机密信息以任何支持。首先，从我的政府角度说，高级官员可能从与布伦南先生的磋商中获得的任何好处，现在都被他变化无常的行为举止所带来的风险所抵消。其次，这些行为举止挑战并且远远超出了他获取应得的任何职业礼貌的极限。
布伦南曾指责说，川普上个月在芬兰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行为完全不亚于叛国。布伦南在推特上将川普周三的行为称为大规模打压言论自由并惩罚批评人士的行为。他补充说，这种行为会让包括情报专家在内的所有美国人担心自由发生的代价。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这种做法让他联想起前总统尼克松。
这些人被挑出来，要么被撤销他们的许可，要么在被撤销的过程中。我认为这是尼克松式的做法，试图要任何想批评这位总统的人晋升。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对总统的行为表示赞赏。他说，布伦南在政府之中和政府之外的行为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允许接触机密信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在下个月访问朝鲜。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星期六报道，习近平将应金正恩邀请，在下个月参加朝鲜国庆庆典。《海峡时报》没有说明消息来源，并说习近平访朝的计划不排除可能在最后一刻出现变化。此外，韩国的《韩国日报》星期六也报道说，一个中国先遣队正在平壤与朝方商讨有关习近平的日程与行程线路。这将是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首次访问朝鲜。韩联社上个星期报道说，朝鲜各家接地旅行社10日通知中方各旅行社，因国家措施要进行装修，11日至9月5日不再接待任何旅游团。报道说，闭关锁国的朝鲜在入境游黄金期放弃如此难得的创汇商机，不是说装修就能说得通的，很可能另有原因，例如接待重要的大人物。朝鲜定于9月9日举行盛大活动来迎接建国70周年。朝鲜官员曾经向韩国记者透露，已经邀请习近平出席。在朝鲜宣布将放弃核武之后，其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已经三次到访中国。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位美中两国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中两国拟议制定经贸谈判路线图，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峰会做准备，以期届时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今年11月有两场多国领袖会议，也就是11月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11月30号在阿根廷登场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两场会议期间见面，而这将成为两国解决贸易战、避免纠纷重创两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绝佳时机。最近有一系列报道说，贸易战使习近平在国内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习近平比川普更愿意回到谈判桌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炸弹专家说，沙特领导的盟军最近在对也门的空袭中使用了美国生产的炸弹，这枚炸弹击中一个市场的一辆大巴，炸死51人，其中包括40名儿童。 CNN 星期五说，专家们从图像中辨识出攻击中所使用的炸弹，这些图像是在这一次致命攻击后不久拍摄的。新燕说，弹片上的数字显示，这是一枚重227公斤、激光制导的 MK82 炸弹，由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制造。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去世，享年80岁。安南基金会发推文说，安南在短暂生病之后不久去世。他是第一位非洲裔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从1997年到2006年。安南也是第一位从联合国雇员做起，最终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